被美列入黑名单，商汤集团推迟香港上市。美国投资专家说，全球通胀不会是暂时的，投资中国赔本三成，海外私募资金准备撤出。中共盯上星巴克找麻烦，港媒记者入店做卧底。地产危机加剧，中国烂尾楼盘引发媒体关注。长次轮重返苏伊士，埃及政府紧盯严防事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企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被美国列入企业黑名单。12月13日，公司正式宣布原定在这个月17日香港上市计划因故延迟。在上个礼拜国际人权日当日，美国财政部声明将商汤科技纳入名为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的禁止投资清单。在2019年，美国曾经将商汤科技加入实体清单，这次制裁是第二次的打击。根据商汤科技13号发布的公告，因为发生了被美国制裁的事件，决定推迟香港上市并撤回申请股份。公司方没有提供新的公开募股时间表。专注亚太的数据分析机构江流研究的分析师萨姆苏丁对路透社说，即使该公司提供了包含更多风险因素的最新招股说明书，继续公开上市，预计投资者的情绪还是会很低，这可能会影响公司的未来定价和上市后的表现。现在企业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回答，比如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和潜在的运营中断影响，以及这家企业在国际扩张的计划受到的影响等。商汤科技2014年成立，被称为中国大陆的人工智能四小龙之首，而是中共2025年计划支持的重点科技产业公司。这家企业的人面识别技术被曝光应用在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以及其他领域的人权迫害中，因而引发美国制裁风波。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表示，在权威国家，技术被滥用使用在人权侵犯和压制领域，瞄准镇压少数民族成员。财政部旨在打击严重侵害人权者，对他们问责。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者言论说，美国官员仍有计划扩充实体清单和禁止投资名单，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将更多有风险的中国科技公司列入清单。美国普林科顿大学名誉教授伯顿·马尔基尔近日发布警告，指出通胀问题将会趋于长期化，而且国际市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泡沫破裂，增加金融行业动荡。马尔基尔对日经新闻说，通胀不会是暂时的，如果供应链问题得到解决，通胀能够得到抑制，但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会继续存在，疫情大流行亦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老龄化，发达国家的少子化问题亦是长期的。在中国，当局亦在疲于应对人口减少的问题，这个是造成通胀会持续的主要原因。他认为现在仍然不能够说金融市场整体都有泡沫，但是局部确实有泡沫，而这些泡沫可能会出现破灭，而终于追逐潮流的投资者可能会蒙受损失，而 Omicron 对市场的影响仍然在观察，还需要等待现在疫苗和治疗效果的情况浮出水面才能够判断。最新的调查显示，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对中国地产市场的投资态度降温，很多企业计划减少对中企业的压注，被认为现在是撤离的时机。伦敦的资产管理公司科纳资本12月13日在调查中指出，在受访的100多名国际投资方中，有三分之一表示将在未来三年减少对中国房地产基金的投资，没有机会计划增加投资， 此外，亦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想增加中国以外的亚太地区投资，增幅最大的领域将是收购基础设施和风险投资。彭博社指出，中国恒大集团等企业的违约危机和中共政府对地产行业的监管都被其发展捉襟见肘，很多海外投资者因恒大等企业蒙受损失，这个比行业准备弃中国地产市场而去。更比投资者感到寒意的是，北京政府正在发起控制私营企业的广泛运动，包括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和私立教育公司都难逃监管风险。维篇数据显示，自2020年以来，中国私募市场的规模从年初到现在下降了 60% 以上。继美国电动车厂商特斯拉与羽绒服品牌加拿大鳄被北京舆论集火后，美国咖啡店商星巴克亦成为了中共政府挤兑的新对象。近期中共党媒新京报的记者被指前往星巴克无锡门店做卧底，随后揭穿店铺的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报道被中共媒体热炒，引发新一轮对外企的抵制潮。根据大陆媒体报道，新京报的记者在10月下旬伪装成求职人员，通过三轮面试后应聘入了江苏省无锡市的星巴克店铺做卧底。在10月份，卧底记者发布调查文章，说这两家星巴克店铺存在食品过期的现象，一些食材有效期被主管和店员人为地篡改延后一个礼拜，事件引发中共多家党媒关注。中共人民网、环球时报都刊载言论批评星巴克，人民网还特地发布快评，宣称星巴克的做法被人错愕，忍无可忍，并要求这家美国企业不要再沉浸在光环中不能自拔。在消息发布之后，星巴克立即在微博发布信息，说注意到相关的报道，对店铺涉及的食品安全问题深感震惊，已经关闭了两家店铺并展开调查。公司方面说，对食品安全问题采取零容忍态度，欢迎公众和媒体持续监督。时事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曝光食品安全问题本应是无可厚非，但是中共早在今年10月份就将党媒记者派去星巴克卧底的做法显得好像是早有预谋，准备敲打这家美国企业。调查了两个月，终于发现星巴克运营有问题，于是多家党媒联合发布批评式的文章，群起而攻之。中共政府长期以来都是这样的整人手段。1957年中共政府宣布要大明大方，百家争鸣，实际上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早已经提前被中共内定成了打击目标，接下来只是怎样引蛇出洞的过程。有很多人因为中了中共的圈套，被批评成了反动分子被打倒，这种做法一脉相承至今。中共先选一个打击的目标，比如美国企业星巴克，然后再去挑它的毛病，最终总是会找到一些问题，然后逐着来批评一番，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中共对美国的报复心理。据英文媒体指出，中国地产市场的动荡正在动摇消费者的信心，越来越多的未完工的公寓楼，俗称烂尾楼，已经显示出地产行业的问题正在扩大。在中国多地，不少楼盘的施工接近停滞，工地设施亦纹丝不动。33岁的陈姓男子接受了彭博社的采访，他说自己是恒大公司的期房购买者之一，在2019年他将他存了13年的积蓄约35万元人民币用来购置昆明的恒大九龙湾房产，但是到现在为止楼房都没有完工，连地基都被水浸了。他表示从未有想过这种规模的开发商会出现问题。根据财新网的报道，截至今年11月中旬，中国有占地4900万平方米的楼盘仍然搁置， 陷入困境的不仅仅是恒大的客户，还有佳兆业、泰和等一系列地产公司的期房业主都在这里接急地等待。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更加不敢进入市场。在全国各个城市，新房价格连续两个月下降，十月份的中国市场房屋销售额同比下降 24%。 大型证券公司大华继显的分析师认为，未来中国开发商可能会被迫从预售期房转向销售以完工的项目。对于大多数的开发商来讲，目前的融资环境仍然很艰难，这个意味着如果他们要做出这种的转变，他们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巨型货船长次轮在今年三月阻塞苏伊士河运，造成严重国际海运危机。近日长次轮再次满载货物重返苏伊士河运，对这个消息，埃及政府严阵以待，甚至特地发布了紧急状态。当初开挖土机的司机亦被安排到河运沿岸监督长次轮的行驶情况。苏伊士河运沿岸的挖土机司机在10月12号发布推文说，我的老细叫我在长次轮经过河运之前待命，不要接其他工作。他指出还有很多挖泥船在附近待命，好怕这艘巨轮再度搁浅。而在长次轮离开苏伊士河道之后，沿岸的施工队员他们才松了一口气。根据国际航运网站发布的追踪数据，长次轮在上个礼拜尾已经经过苏伊士河运，现在进入地中海中部，预计在20号抵达荷兰鹿特丹。据媒体报道指出，长次轮在8月份亦曾经经过苏伊士河运前往中国，但是船没有装载货物，这次重返苏伊士河运比上次阻塞河运时装载的货物还要多，这个引发了埃及政府的担忧，政府当局因此发布了紧急状态，直到船只离开河运之后才解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